汉州城二贝勒鄂尔衮，现在啊，愁苦难言呐、啊，是又怕又痛心，又难过又胆小，千斤重担都压到他头上，因为他父亲死了，四弟死了，侄儿姑娘死了，等等等，都不复存在了。古列城也丢了，警报传来，下一步倒霉的就是建州城。他大哥大口吐血，一病不起，所以这担子压他身上。他这人啊，本来就心眼小，平时呢是钱来张手，饭来张口，无所事事，浪荡公子哥。现在这事儿都堆他身上了，他哪料理得开呀？那心呢，堵的连缝都没了。可没办法呀，召集了紧急会议。建州属下大大小小的城寨20多座，张京贝勒都来了。事关着自己的利益，谁能不担心呢？都想讨个说法，看看当家人怎么做主。这鄂尔衮看了看人都到齐了，就问各位啊，我不用讲，大家心里都有数，现在建州的形势极其不利啊，我想向各位讨个说法，大家各抒己见吧。你有什么好主意，你有什么好主意，尽管说出来。连问6遍，无人答言，都是大眼瞪小眼，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。这屋里啊，就一个声音，都是叹息和咂嘴的声。唉唉唉唉，我各位，你们怎么了？犯了一个病了，说话呀，咱应该怎么办呢？是打呀，是降啊，是怎么的？大伙说呀。再问谁也不说话，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。鄂尔衮没办法，就开始点名。他指着一位贝勒就问，问你说怎么办。这主一看指着自己鼻子尖上了，不说不行了。哎，是啊，咱们建州形势不妙啊，我看咱就是第二个古列城。你说要打吧，恐怕打不过人家，不打吧又不甘心，到底是打还是不打，是怎么办，我也没主意。废话，跟没说一样，你再说说。他又指着另外一个人，那个主没办法，晃晃脑袋，我说两句啊，形势的确是不妙，趁着官兵没来之前呢，有这么点时间，咱还可以商议对策。我的意思不能打，方才那位贝勒说的一点都不假，咱把人马集合起来，恐怕没人家多，大敌当前，兵临城下呀，这打不是自己找倒霉吗？我的意思呢是请和，请和呀，派出代表来去找官兵去，最好能找着那个李成梁，跟他提点条件，只要能把我们的城池保住，我们的人员不受伤害，那么给他点好处，我看也无所谓，这就叫花钱免灾。各位，你们看，不少人都点头，这是个好主意，
应当请和。
对对，我赞成，
我也赞成，不能打，请和。
哎呀，额尔衮听完了也同意，但他没表态。琢磨了一会儿，他说：“我各位啊，假如说退一万步，人家不准请和怎么办？咱得想到了吧？这是我们一厢情愿的，我们请和给人点好处，人家不干呢，非要占咱的城池，非要要咱的财产，甚至要咱的性命，咱怎么办？”
对对呀、啊，可也有这么一说呀，这叫一厢情愿呢。
他真刀牙脖子要咱的命，那咱能干吗？看来那就得打呗。现在还没打仗呢，不知道谁胜谁败，兵势就是变化无常，也许咱们走运以少胜多，能打个胜仗。
有人一听不了脑袋，这叫胡说，
毫无根据，怎么能打得了胜仗？人家背后有强大的官军呢、啊、那咱拿什么打胜仗去？痴心妄想啊，这仗是无论如何不能打。
他们议论了一个上午，也没做出结论来，草草的吃了口饭，到了下午接茬还在这讨论。
你说时间宝贵，这不是浪费吗？还是讨论不出头绪来。最后大伙说了：“我二位了，你是当家人呢，我们都听你的，你别光叫我们说呀，我们是烂呛汤。有道是家有千口，主事一人呢。您说吧，您说打，我们回去就点兵带队；您说降，咱就具体研究怎么降。您拍板吧。
对对，
您说话算数，我们听您。没说这额尔衮这人呢、啊，胆小怕事，眼珠转了半天。好吧，既然大家相信我，我就拍板。我的意思是，只能降，不能打。为什么我这么说呢？古列城就是一例啊。我爹、我四弟领着那么多的军队，再加上阿泰张京手下的军队，合在一块都不是人家的对手啊。何况是咱们呢？这前车之鉴，这教训不能不吸收啊！我看还是请降。如果说李成梁不开面，非要跟咱朱之和，那讲不了了。小鸡儿临死还抖了抖了膀，墨鱼临死还吐点墨，何况咱是人呢？那就得拼了。现在没到拼的时候，还是不战为妙。
二位老，你说的对极了，我同意，我们沙城同意，我们同意，同意，
同意啊！那咱就全体通过了，那马上咱就派特使前去请降，好吗？
好，
好。话音未落，就见门咣当一开。从外头风是风火是火闯进一人，还有不少人都站在门口外头。这个人高声喝喊：“不能抢，绝对不能抢，我反对反对。”这声音呢跟那打雷差不多少，把这屋震的嗡嗡嗡直发回音呢，在场的人无不惊骇。额尔衮心说：“这谁呀、啊？”抬头这么一看，进了一个彪形大汉，这个比自己能高着一头，宽宽的肩膀，身体健壮，一张铁面上宽下窄，两道粗眉，一对丹凤眼，准头端正，方海口，脸上是黑红的脸膛。长得傲骨英风，一团锐气，穿的是普通老百姓的衣服，
风尘仆仆的样子，是赶长途来到这儿，看了一下不认得。你说不认得吧，还有点眼熟。谁呢？
你是什么人？
他这一问不要紧，就见进了这个主，倒身便拜：“二伯父，您不认识我了，我是您侄儿，我是塔克氏的儿子努尔哈赤。”
你是憨子。
正是。
真的吗？
一点不假，我回来了。
变了，变了。离家那阵还是个小孩啊，现在长成大人了，上哪认去？不过鼻子眼儿还没有太大的变化。孩子，你可回来了。
额尔衮抱住努尔哈赤，眼泪掉下来。在场的众人全都过来了。
你是努尔哈赤？你就是当年的憨子？哎呀，怎么出息成这样的？哎，回来的好，回来的好啊。
正好家里头有事需要人手，
这外边的人都是你带来的
啊，都是我的人，其中有我俩兄弟舒尔哈齐、雅尔哈齐。
你们都进来，都进来吧。
都进来。哎呦，一家人团聚。
努尔哈赤
怎么来的呢？咱就接上前文说的那个茬。本来他在韩家大院待着，这发生的事情他一无所知，天天跟老师韩城练武射箭教徒的。咱没说吗，韩城有个好朋友是总兵衙门的贴写，姓孔，孔先生，往来的公事都是他起草，所以内部的事情他都清楚。他上韩城这来串门来了，吃完饭借着酒劲一高兴，把这秘密说出来了，说现在要打仗，要打古列城，怎么的。这个消息是孔先生说出来的。诺哈赤在这陪着酒听了个真真切切。等这孔先生说完了掌灯之后回府了，诺哈赤说什么也坐不住了，这眼泪吧嗒吧嗒吧嗒掉下来。韩城一看就一愣了，韩子，你咋了？你哭什么？
师父，我对不起你老人家。
啥事儿啊？你对不起我咋的了？
师父，我骗你了，我隐瞒了我的身份。
啊？那你究竟是谁？
师父，听我道来。
怎么回事？这回努尔哈赤全抖了出来。从家庭的身份，我祖父是谁，我爹是谁，他都说了。为什么离家出走的，怎么到外边认的老齐头给干爹，为什么不说呢？他大家害怕不收留我，我也怕给我爷爷给我爹丢人，故此我隐瞒了实情。方才听孔先生这一说，我家要打仗，我非常牵挂我祖父和我爹的安全，因此我心里难过。师父，请原谅弟子把您给骗了，我还想跟师父请个假回家去看看。
哦，
韩城呆若木鸡呀，就好像见着个陌生人一样。好半天把努尔哈赤拉起来。孩子，说实在的，我就看出来你与众不同，我也觉察出来你有什么事瞒着我，我可没想的是这种事儿。你是建州都督之子啊，你是公子哥一个呀，你能受这个大罪真不容易。孩子，你有志气，
你没说也不算不对。既然是今儿个都说了，我能不给你嫁吗？但是呢，你别着急，咱们师徒一场，我也尽尽当老师的责任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我给你凑两钱。要说做军饷，那简直是笑话，九牛一毛了，杯水车薪。就是你多带俩钱，路上别受苦。另外呢，我再挑点人，你不能这么几个人回去，少说也得带个五六十人呢，是不是呢？哎，在人方面我助你一臂之力。我上岁数了，满身是病，我不能陪着你去了。憨子，你要好自为之吧。师父，我谢谢您的盛情，我什么全不带，我就带着我自己那几个人得了，我俩兄弟我带着，那条大狗我带着，还带着铁牛、大头，这些人我都领走，其他的人我都不带了，谁都养家全小啊，跟着我去干嘛去？玩命去，一旦出了点事儿，我于心不忍，那我们家的事情就讲不了了。钱我也不缺，有什么花销啊？您不必张罗，我即刻就启程。别家明天再走，不行我等不及了，我恨不得泪生双翅，马上飞回去。得，韩城怎么留也留不住了。努尔哈赤把俩兄弟找进来，跟他们一说，这俩小孩一听了，眼泪也掉下来。哥，听你的，你走哪儿我们跟哪儿，快收拾东西。有什么可收拾？随身换洗的衣服，打点个小包，每个人背在身上。韩城也没闲着，让自己的管事准备干粮，准备水葫芦，十几匹马都给准备好了。鞍子检查检查，水袋给挂好，干粮袋给挂好了，不知给拿点什么好啊。努尔哈赤一看一切齐备了，拉住师傅的手说，师傅，此番一别，不知道哪年哪月才能见面，望师傅保重，一旦我混好了，我肯定来看您，我还把您接到我家去享清福，以尽孝道。师父，青山不老，绿水长流，他年相见，咱是后会有期。出发！他们是十一个人，十一匹马，带着大黑狗，起了身。按下韩城咱先不说，就说努尔哈赤一边走一边跟手下的人说，估计着建州城要打大仗，我带你们回去不是去溜达呀，也可能到家就得投入战斗，你们哪一个呀胆小赶紧离开，我绝不勉强。这铁牛就说，憨子你怎么说这话呀，咱们在一起混了几年了，也结下生死之情啊，你上哪去我们跟你上哪去，我们就是你的影子，上刀山跳油锅没得可说呀。我谢谢各位，我谢谢。一路上是饥餐渴饮，可不是近道，翻山越岭，在这路上遇上不少的难民，遇上了努尔哈赤就站住跟人家扫听，你们是哪儿的？我们是古列城的。古列城的？你古列城怎么上这儿来了？哎，别提了，古列城已经它成了血海了。哦，此话怎讲？哎，别提了，几天前打了一场大仗啊，老都督觉长安、都督塔克士，还有阿泰张英，还有他的福晋，都死了啊！怎么死的？死在乱刀之下呀！我们是没看宴听传言呢，死那人是堆积如山呢，别提了，别提了。
努尔哈赤听完了哭了，紧赶慢赶到底没赶上。难道说我祖父我爹真死了吗？不太相信。又遇上一伙难民，一打听也是古列城的，也是这套话，可以断言是千真万确。哎呀，努尔哈赤恨不能飞回建州啊，怎么的我也得见见尸首啊，见到我祖父和我爹的尸首落得何人之手啊。哎，路上无话，这天回到建州了。这回回来的还真来得及，官兵还没到呢，所以他们顺利的进了城，来到都督府，在府门外下马，把门里有老人，一开始不认识，后来一问知道大少爷回来了，大公子回来了。努尔哈赤顾不得旁人了，是直接赶奔大厅，到大厅门前，厅里边正吵吵呢，全体通过，我们就请降，就这几句话他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努尔哈赤闻听火往上撞，心说你们太没筋骨囊了，太没有志气了，请降这话也说得出口，因此他大喊厉声，不能降不能降，我反对。来到屋里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但是说二贝勒一见到努尔哈赤高兴，努尔哈赤就问问家里的情况。哎，二贝勒介绍介绍，二伯父，我在路上听人传说，我祖父我爹都不在了，孩子一点都不假呀，他们几个人早都升了天了。哎呦，哭吧。努尔哈赤哭罢了多时，二贝勒就说，吃饭呢，一路上辛苦了吧，下去休息，赶紧睡一觉，吃点东西，有多少话咱慢慢去唠。不，二伯，我问一句，刚才你们商议什么呢？啊，大敌当前呐，孩子，你来的节骨眼也不对啊，很可能官兵随后就到了，一场大战在所难免，为了保住建州，我跟你这些长辈大家商议呢，是否咱们请降，免去一场灾难。二伯呀，恕我直言呐，我年轻，我虽然不懂什么，怎么能降呢？大敌当前，是决一